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请翻开391页讲义第八章第一节这一份。我们上一次谈到世尊的菩萨的两位胁侍，一位是文殊，一位是普贤。那这两位菩萨呢，在导师的一个探究里面，他导师觉得跟目犍连有很多，跟舍利佛还有目犍连分别都有一些相同的特质，传说中比如说文殊菩萨骑狮子，那舍利佛也跟狮子有关系啊。那普贤菩萨骑大象啊。那这个目犍连啊，他也跟象有关系啊，跟象有关系。那上星期我们到391页的最后，连这个入定的这个定的名称啊，一个跟狮子有关，一个是跟象有关系。好，那再来在第三段这边，导师又进一步谈文殊菩萨跟舍利佛的关系。那他说还有三点啊。那第一点是关于这个称呼。那文殊师利，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称呼叫文殊师利法王子啊。那这个虽然是大菩萨共有的尊称啊，但在对文殊菩萨来讲呢，可说是私名化，就是当提到他的时候，都会连这个法王子一起出现啊，文殊师利法王子啊。好，那这个导师接着下来就说，这个法王子呢，其实舍利佛，这个是舍利佛特有的一个光荣啊，文殊师利法王子啊，是这个舍利佛特有的光荣。那导师就引了这个《杂含经》里面的一段文啊，那说佛告舍利弗，如今如是为我长子啊。大儿子啊，临受灌顶而为灌顶啊。这个灌顶是古代印度的一个习俗，就是这个国王要登基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仪式啊，就是灌顶啊，应该是一种油或是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，浇在他的一个头上啊。灌顶这个譬喻，灌了顶之后就成王啊。那如果是这个譬喻，灌了顶之后就成佛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譬喻啊。临受灌顶而未灌顶，接近了啊，但是还没有。那这边有提到住于威仪法啊。那导师后面有括号说学佛威仪位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可以这样理解，是安住于佛的威仪，也就是他已经接近佛的一个境界了啊。佛的威仪，这边威仪主要是指佛的威仪。那我所应转法轮，汝亦随转，也就是我该说的法呢，你也应该要说。这个转法轮是指说法啊。好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，被称为法王子，舍利佛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有的光荣啊，所以又是一个相同的一个特征啊，这是名称上。好，第二个出生地啊，那这个出生地，导师说舍利佛是摩羯陀的那罗聚落人啊，这个村落的人聚落，名为那罗。那这边导师他也举了一个 文殊师利菩萨般涅盘经里面的内容也谈到文殊师利的出生地、哦、那他这个出生地有去查了一下，他其实是在这个乔萨罗国、哦、那舍利弗是在摩羯陀国、哦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、哦、那但是他的名称一个叫多罗一个那罗、哦、那多罗那罗可能在这个印度语里面它可能会是指相同的 一个名称，就是这个 N 的音跟 D 的音、哦、所以导师就说有同样一个传说，就是这个聚落的名称，但是它国度是不一样的啦、哦、所以导师在这边谈到同一事、哦、同一传说不晓得是指什么，那可能是指这个聚落的名称，它的国度是不一样的、哦、好，在第三个是关于一这个化众与始终次第来说明他们的关系、哦、那在我们看到392页、哦、那这边导师引的中阿含分别四谛经的一段经文，他说在经文里面说舍利子比丘就是舍利弗、哦、不同的翻译，能以正见为导喻，也就是他用正见呢来化导这些僧团里面的比丘、哦、那目前莲就是目犍连、哦、能令利于罪上真迹、哦、一个得正见哦、那一个能让他们这个立于罪上真迹，就是诸法实相、哦、或者涅槃最高的一个真理、哦、体悟最高的真理、哦、然后所以立于罪上真迹，也就是究竟漏尽这个位呢，就是也就是说、哦、的意思。所以这边就用一个譬喻，舍利子比丘生诸梵行犹如生母，那这个目犍连比丘呢长养诸梵行，这个梵行就是佛所教导这一些清净的修行的方法，梵行犹如养母，所以一个像生母，一个像养母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导师这边讲，舍利弗在教化方面能使比丘们得正见，也就是得佛法的慧命。正见就是智慧、哦、那就像生母一样。那正见呢，是正确的知见，不是知识。那这样的正见，它是深刻的体认。知识没有这种深刻的体认，正见它是一种确定而不会怀疑的、哦哦、所以成为自己决定不坏的正信，这种所谓的正信就是确定、哦、证实、哦、确定某件事的这样的一种信、哦、好，这边举个譬喻好了啦，比如说假设我这边这个手握起来告诉大家说里面有什么摩尼珠、哦、你会想摩尼珠那么大颗，不可能那么小，也有小颗的啦、哦、那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跟不相信的问题、哦、那我打开的时候确实大家都看到了，确认哦，这样的一个摩尼珠在我手上，这个叫做正信，也就是亲身体验的这样的一个，然后你确信，哦，确信，这个叫做正信。好，那文殊师利呢，他是这个宣扬大乘法跟舍利弗的以正见为喻导的性质相同。那这边导师引了《放波经》里面一段文，那这边《放波经》里面说， 今我得成佛，就是世尊他自己讲，皆文殊师利之任。所以文殊师利是诸佛的老师啊，哈，就是很多佛呢都是因为他的启发啊，然后开始修行，然后最后成就啊。本是我师啊，就是文殊师利，他本过去一生呢是我的一个老师啊，在过去无央数诸佛。皆是文殊师利的弟子，很多佛都是曾经都是他的学生，都是文殊师利的学生。当来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，为当来者 也会是一样，也会受到他的一个启发。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，文殊者佛道中之父母者，父母也。好，诸佛为文殊的弟子，文殊如父母一样，那这不就是舍利佛能生比丘梵行如生母一样吗？好，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28，导师这边在佛教史地考论有一段文啊，这边是文殊跟普贤菩萨一起讲。那28这边谈到大智文殊大行普贤，简要表示了二那世的德性啊。这在世尊的教团中，舍利弗与目犍连的，也就是舍利弗与目犍连的德行啊。舍利弗就是大智，目犍连就是大行啊。世尊的大弟子各有特长。而舍利弗与目犍连呢，佛既别他们两位呢，是二人，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，神足第一。这个神足呢，就是大行，大行用神通呢，广度一切众生。好，那舍利弗与大智文殊。老师认为仅为声闻跟菩萨的差别，他们都是代表智慧的。那这方面古人也多能理解到。但是呢，古人比较没有留意，就是这个目犍连的这个神足啊，其实即是行啊。啊，我们不能忽略大智不但是为自己的啊，舍利子以正见为导，生诸梵行如生母啊。那文殊教化诸佛发菩提心啊，很多佛刚开始发菩提心，都是因为文殊师利的引导啊，所以被称为诸佛的老师。这启迪正见的教化重任，在声闻与菩萨。佛教中，即由舍利弗与文殊分别负担。那导师认为这实为同一事实的不同说明，所以这边也就是在让大家了解，这个舍利弗是这个生母启发正见，那这个文殊呢，他也是诸佛的一个老师啊，那启发这个菩提心，那其实是相同的意义啊。好，那再来，导师就也看出，这虽然是一个说明而已，但导师有看到，这其实是修道的一个入道次第啊。导师非常的维系。好，我们看 B 这边，导师说舍利弗教人得正见入佛法。目犍连护育长养这些入道得正见入道的人，那使他们呢进一步的得究竟解脱啊。所以佛法首先要先得正见啊，然后呢才一步一步的依着这个正见呢达到究竟的解脱啊。那这个是声闻道的始终次第。二大弟子各有其独到的教化，那入法界品也有同样的一个概念， 比如说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他是从这个文殊菩萨发菩提心，那从此之后呢，就到处去参学，参访善知识，末了也是最后见普贤菩萨，然后经中说入普贤行愿而圆满，也就是刚刚的舍利弗得正见，相当于文殊从文殊发菩提心，那比丘们得究竟解脱，依着目犍连的护喻呢，得究竟解脱，那相当于这个见普贤菩萨入普贤行愿而圆满，究竟解脱配合圆满，所以二大士也就是二菩萨所引导的菩萨道的始终历程，不也是有共同的意义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声闻道如是，大圣菩萨道亦如是，也就是先得正见，然后最后才依着这个正见，然后依序的圆满。好，那以上呢是关于二菩萨跟声闻的二大弟子舍利弗跟目犍连的关系。那接着下来瓜胡二这一段是在说明二菩萨与梵天王还有帝释的关系。我们前面有谈到文殊其实是舍利弗跟这个梵王这种特性的一个结合。然后呢普贤菩萨是帝释跟目犍连两个特性的一个结合。好，那我们看导师的文。世尊的天上二弟子，也就是梵天王，大梵天王跟帝释与文殊普贤二大菩萨的关系，导师说更为明显。首先我们看跟梵天王的一个关系。那首先是关于梵天王的地位了，梵天王的地位。那在 A 这一边，瓜胡 A 这边，梵王或梵天王，经中所说的地位不完全一样，这边的地位只在天界中的哪一个天的层次，经论里面讲的不太一样，不是他的身份地位，是他在哪一层天的一个说明不太，比如说或说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那娑婆世界呢，其实它包含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上星期在华严法门有谈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它若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呢，那它就是色究竟天，跟色它的这一个所在的地方约大约是在色究竟天，也就是第四禅天。那按照佛教的经典里面谈到这个第四禅天呢，它统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它包含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小世界呢就须弥山，然后一直到初禅，所以初禅天它包含了一个小世界，包含一个小世界，所以说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那指的是第四禅天，那或者梵天王是初禅的大梵天王，那他只统领一个小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世界主梵天王，那他统领是一三千大千世界，统领的一个范围不同，那这个在天的一个层次也不一样，所以第一个圈指的是第四禅天，第二个圈呢指的是初禅天。好，那再来谈到这个梵天王示现童子像，梵天王示现童子像，梵天王的示现色相 这边导师引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，我们看到393页。这个论的文里面谈到尊者马胜，就是马胜比丘啊、哦，遂发诚心愿大梵王于此众现，应时大梵即放光明，便自化身为童子像，手分五顶啊、哦，形貌端严，在梵众中随光而现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圈。导师说毗婆沙论，也就是上面引的这一段文呢，是长阿含经坚固经里面的内容、哦、那分别说部，也就是南传、哦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分别说部的一些经典，就是现在南传佛教所传送的这个长部呢，只说到梵王忽然出现，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呢、哦、有谈到他的一个形象是五顶，也就是五髻、哦、五髻。好，那在这个大典尊经跟这个舍尼沙经呢，都说到这个典尊经呢是长阿含经里面的经啊、哦，长阿含经里面有好几部经，那其中有一部经叫做大典尊经、哦、那这个舍尼沙经呢，它是出自也是长阿含经舍尼沙、哦、舍尼沙这两个都出自这个长阿含经里面、哦、那这两部经都说到梵王出现的形象，这个大光有大光明啊、哦，那而且呢，梵天王化为童子，有这个五角髻啊、哦。那南传呢，他就只略说这个常同行梵天，就是他经常是童子这个形象的一个梵天啊、哦，然后说这个髻。这个赞叹世尊的常通子，就是这位梵天的画像。那在大士尊里面称为鸠摩罗天，鸠摩罗就是童子啦 ，Kumara 啊，不是有鸠摩罗什嘛？哈 ，Kumara Jiva 童寿 ，Jiva 就是寿命的意思啊。那这个鸠摩罗就是童子天啊，也就是。他经常是现童子像的啊、哦，这个说记赞这个世尊的长童子，是出自这个《长阿含经》的小圆经啊、哦，还有这个《阿摩咒经》在注脚33里面，然、哦、后里面有提到一个长童子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一些内容呢，导师就联想力就很丰富哈、哦，因为。看过去不一定要记得，不一定记得起，但导师这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他都记得起来、哦、佛法很重要他是记得起来，但是这一些是世俗的东西嘛、哦、但他关心佛教史，所以这一些他都有记下来。好，他说文殊也是被称为童子的、哦、然后呢文殊的像中有一些像他是一髻啊、哦，有些是没有髻的啊、哦，没有髻的有文殊有是现出家相的啊、哦，就是文殊在大乘经典的传说，早期的文殊是出家相啊、哦，慢慢到后期呢，他就有这个法髻出来，那这个都是在家相的一个特征啊、哦，特别是童子相啊、哦，童子相啊、哦，但是五髻是最一般的五个髻啊。哦好，五髻文殊像岂非啊、哦？老师都用这一种反问句啊、哦，岂非就是梵文示现的色相呢？啊、哦，其实导师就有一点认为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这种反问句就是不要太肯定啊、哦， 难道你们也不这么觉得吗？就引导我们往这边去思考，往这边思考。所以这边导师使用的是问号啦。这种反问句 有两种这个标点符号的使用，一种是问号，一种是惊叹号。惊叹号它比较是一种责备的语气啊，或者是比较肯定的语气啊。那问号呢，它就显得比较不确定，所以导师这边用的是问号啊，所以暗示其中的不确定性，但是他认为啊应该有这样的关系，但是他也不敢说的太肯定。好，再来依这个字门，与他们跟文字都有关系啊。这个据说印度的文字是由梵天王送出，所以称为什么梵语。那在大乘佛法中呢，有这个阿字为出的42字门，也就是陀罗尼门，在般若经里面、华严经里面都 提到阿拉帕恰那，这一组前面五个是阿拉帕，所以阿拉帕帕恰那啊，也是后面的阿罗伯哲南啊，阿拉帕恰那啊。所以这个最初的五个字母呢，就是文殊师利的根本咒，所以文殊师利跟语言也是有密切的关系。梵天王呢，是个世间语言的这个创造者啊，所以两个都跟语言也有关系。已经好几个关系，一个是形象，对不对？这是童子，还有这个有五迹的啊，这梵天王也是有五迹啊，五角迹啊，或是五顶等等啊。好，我们看到394页，好，那另外一个证明呢？跟文殊师利跟文字有关系，是出自于文殊师利问经里面也有关于字母的解说。字母是一切语言的最根本的一个的基础，所有语言都是由这些字母所组成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五迹，第二个跟语言有关系，梵天跟文殊两个都有相同的特质啊，特性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平等法性啊，平等法性。在大乘经中呢，平等法性的阐扬者，也就是一切法平等啊，入于法界。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他在阐发这一个诸法实相的时候，他特别着重于法界这样的一个教学啊。所谓的法界呢，就是诸法一相啊，也就是如这个河流啊，本来有不同的名称，流到大海里面呢，就不再有任何名称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入法界啊，所以一切都归于平等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平等法性的阐扬者呢，也就是法界一位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，主要是文殊啊。那导师说，这个跟Vedanta啊，费檀多的哲学也有类似的地方啊，类似的地方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要请大家看这个39啊，39。我们看一下39，大概了解一下啊，费檀多哲学，它是讲有我论的啊，这个是主张这个泛我为宇宙的实体，也就是大我啊，泛我。那泛即是我啊，我即是泛，由小我的解放而融合于大我。于是就产生了唯我论，唯我论就是一切法都从我而生起，有这个梵这样的一个我而生起。 好，据唯我论者说，一切唯是犯我的显现，都是他的一个显现。真正的一个本质呢，是犯我，其他都不是，都没有它的一个真实性啊。真正有这个真实性的，就是这个犯我，其他都只是犯我的显现。那我就是万有的本质啊，我就是犯有万有的本质，这是费坦多哲学的一个理论啊。那在瓜胡厄这边啊，费坦多意识为费陀的究竟啊 ，Vedanta Veda Veda 就是费陀啊 ，Anta 就是边究竟极致的意思啊，就是 Anta 就是边的意思了啊，顶啊最顶的这样的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费陀的最究竟啊，费陀还不够究竟。费坦多哲学才是到达最究竟啊，自称维旦塔啊。好，那本为梵书的末后部分，而后开展成为奥义书，这大概让大家知道费坦多是怎么样来的啊。再来第三个部分，在成佛之道里面的文啊。导师这边谈到楞伽是指楞伽经、哦、里面有提到一个譬喻、哦、譬如这个鸡儿变现出去，这个鸡儿好像以前有讲过是吗？鸡儿、哦、不是，那是在外面的演讲，鸡儿应该是演戏的人、哦、他们演戏有时候要换服装，有没有一下子演这一个、哦、疯子啊、哦，一下子演这一个王子哈，就是或是一下子演这一个一个畜生这样哈，他会变化啊，好变现出去。那众生界及法身，这个都是楞伽经里面的文哈。众生界及法身，法身及众生界，也就是生就是众生，跟佛呢？是平等无差别啊，所以在众生呢就叫众生界，在菩萨呢就叫菩萨界，在如来就叫如来界啊，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界当中啊，都是平等的啊。那这一法门在外表上与印度的费坦多哲学、大梵法身、小我。也是众生界非常的类似啊。好，也以上的导师这些引文只是要跟大家说，这个费坦多哲学也有一种所谓的法性平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，也就是所有一切法都归于这个大我啊，就如这个平等法性，一切法的差别入了法界都平等一位。都有相类似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。好，总之，文殊师利与长童子是大有关系，就是跟梵天是大有关系的啊。好，再谈普贤跟地势的关联啊，普贤跟地势的关联。那这边导师说，关于普贤与地势，首先要注意到的。是普贤做的六牙白象啊，与地势做的六牙白象恰好一致，地势也是做六牙白象的啊。然后普贤做的六牙白象，老师这边引的是《法华经》，普贤菩萨劝发品啊，他说如《法华经》的普贤菩萨劝发品以及《观普贤菩萨经》。有相悖的叙述，那导师说这里面是经过了大圣的一个表现了。好，那在第四的做的六牙白象呢，就如这个长阿含的世纪经里面说，第四复念依罗波龙王，他就去 想到这个伊罗波是一个龙的名字哈，伊罗波龙王，龙王几只变身出32头啊，就是要呼唤他，就用想的，哎，这个伊罗波在哪里呢？他就变出来了啊，出33头，对不起，是33，不是32啊，33头，他一头有6牙。一呀，有七玉齿，一玉齿有七大莲花，一莲花有百亿叶，那一叶有七玉女，然后呢，古月弦歌，遍舞其上，在上面跳舞。好，那十比龙王作此话语呢，意第四前于一面立，十四提还音就是第四啊，着众宝饰，然后璎珞其身就装饰他啊，坐衣波罗龙王第一顶上，因为他有七个头嘛啊，我32个头，坐在第一个头上面，那每个头呢都有6牙啊，赢了那么多啊，主要就是他坐在这一个。龙的这个龙的头上，但这个龙又有6个牙齁、哦。好，这个文书起的是象，第四这边起的是龙齁、哦。我们看导师怎么把它连在一起齁、哦。这个 Naga, 这个龙在印度话叫 Naga, 纳切齁、哦。印度人是指龙来而说齁。哦，但有时候呢又指象、哦、所以古人翻称为龙象、哦、那伊波罗龙王化身就是6牙的象王，这导师的一个理解了、哦、所以第四所作普贤所作是怎么样的巧合、哦、巧合。好，我们看到395页再来谈到这个关于住须弥山然后手执金刚这样的一个内涵、哦、那在这边导师提到第四佛教说是住在须弥山上、哦、是地居天地居的天龙夜叉门的统摄者，这个天啊在佛教有空居天跟地居，地居天就是他们还会踩在地上的、哦、空居天都是飞来飞去的、哦、那地居天就不一定经常飞来飞去了、哦、也就是还有地可以踩的，这叫地居、哦、好，那有多神的特性，地是有多神 的特性、哦，好，那在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卷133这边有谈到这个苏弥卢顶，也就是须弥山啊，须弥山的山顶，苏弥卢的顶是33天住宿，33天就是第四天啊，它统摄33天啊，这33天是一种水平的概念啊，跟不是垂直的概念啊。好，山顶四角各有一峰，有药叉神，名金刚手啊。大家把这个金刚手圈起来啊。然后它是药叉的一个身份啊。于众止住守护诸天，于山顶中有成名善见啊，是。地天地是所督的大神，也就是他所管理的或是所住的这样的一个城。城有千门，严饰壮丽，门有500青衣药叉，这个防守城。这个药叉就是夜叉了，不同的翻译，药叉夜叉。好，依大毗婆沙论等说金刚手并非地势啊、哦， 是住于须弥山顶的一位药叉，药叉神明金刚手。但是呢，导师说夜叉很多，这边夜叉就是药叉，前面英文的药叉，都是可以称为金刚手或是直金刚的。那在初期阿含经或是这个律典当中，有一位叫做金刚力士啊、哦，是特别护持世尊的夜叉啊、哦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像世尊像？然后他在大概是他的右上角有一个有一点长这个獠牙的人啊、哦、啊，他拿着一个金刚杵啊、哦，那个就是这边所指的那一个世尊的护法啊。哦，这个金刚力士，金刚力士，他也是执金刚神之一，他是夜叉来的。好，那导师在第二个圈这边呢，谈到第四自身其实也是夜叉。前面大比菩萨院谈到这个地势跟金刚手是住的地方不一样、哦、但是呢，导师有注意到地势它也是夜叉，也就是说在传说当中呢，有时候同样的一个事情传久之后会分开来、哦、那导师有注意到他们应该本来是同样一件事情、哦、好，地势自身其实也是夜叉，所以论引这个第四问经说，此药叉天于长夜中其心直直、哦、这个此药叉天指的就是第四了、哦嗯、好，那再来第四的夫人这个夏启、哦、舍之、哦、也被称为夜叉、哦、也是夜叉。那如这个毗婆沙论说，天地是意爱色之青衣药叉，色之就是前面的夏启、哦、不一样的翻译，它是青衣的药叉、哦、所以地势是夜叉，他的夫人也是夜叉、哦、好，地势这个为吠陀、哦中的因陀罗天、哦、他是手执金刚杵，好，导师现在要把两个搭在一起了、哦、好，地势他的形象，他在吠陀的教典里面呢，他又的一个名字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Indra、哦、Indra 因陀罗天、哦、他的形象是也是手执金刚杵而被称为金刚手，也就是传说中第四，在吠陀传说里面第四天他是手持金刚杵的、哦、然后从佛教的传说来看，第四是天龙八部的一个头、哦、特别是药叉群的王、哦、好，那第四这个特色被菩萨化而成为后期密法的住持者，这在密教的教典里面呢，地势这样的特色，因为地势啊，因为是夜叉的这一个语言呢、啊，在根据经论的说明是很难懂的啊、哦。这个它的真正的描述有点忘记，就是它是一个秘密难懂，也就是他们讲那些话不容易听得懂啊。哦，那就跟这个密法一样，持咒那些咒都是听不懂的、哦、这些咒有些是有意思的，有些音它并没有意思、哦、有些人说这个咒如果印度人可能就听得懂，不一定，有些咒它是有意思，有些咒它就只是一些音而已、哦、好，所以第四这个特色被菩萨化而成为后期密法的住持者，也就是普贤菩萨。好，我们往 下面看，普贤菩萨在密教的教典当中呢，他的名字就是金刚手、直金刚或是金刚萨埵菩萨啊。那密法的一个说处呢，也主要在须弥山啊，主要是在须弥山。那这一段导师的一个意思呢，主要是普贤呢，他也被称为金刚手啊。那这个第四呢，在吠陀的教典当中，他也是被称为金刚手，名称是一样，或是指金刚、金刚大手、金刚萨埵。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推测，这个就是第四的大圣菩萨化，普贤就是第四的大圣菩萨化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396页。好，导师说，其实推众普贤菩萨的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四主要妙严品、入法界品、天神而是菩萨的，它是非常的多。那所以导师综合上面的一些内容啊，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。他说普贤菩萨的特性是深受地势的影响啊，深受地势的影响。好，最后二菩萨的一个解说，梵王为主，容摄舍利弗的这一种德行德性呢，那就形成文殊师利菩萨的形象。好，那地势为主，容摄大目犍连的德性呢，就成为普贤菩萨。好，那这以上呢，就是导师在文殊与普贤这篇文章前面有谈到，他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文殊与普贤，那他的文章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好，所以结论就是文殊就是梵王跟舍利弗的一个结合的，对，这个他的一个特质呢，就是这两这个天上的弟子梵王跟人间声闻弟子舍利弗德性的结合，形成文殊师利。那文普贤呢，是地势与大目犍连的一个结合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佛，二菩萨我们谈完再谈这个一佛。那这边导师一开始说，人间天上的二大胁侍，胁侍就是助手，成为二大菩萨。那二大胁侍中间的释迦佛呢，就成为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。好，我们看瓜胡一，这个毗卢遮那呢，有些翻译翻成卢舍那。我们一般中国佛教啊，不是有三身佛嘛，法身叫什么毗卢遮那，报身呢叫做卢舍那，那化身呢千百叶化身释迦牟尼佛。如果去寺院吃早斋的，早上都要唱这个，他要唱五分钟，蛮长的，慢一点的要五分钟。好，但是导师说，这个其实卢舍那是毗卢遮那的一个不同的翻译啦。好，不管如何，然后这个我们来看这边。好，华严经说，或称悉达多，这毗卢遮那或称悉达多，或称释迦牟尼，或称卢舍那，或称曲坛，或称大沙门啊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就做出一个结论啊，他说，可见人间的释迦与功德圆满的毗卢遮那，它只是一佛不同的名字而已啊。与那这边呢，与他方同时的多佛不同，那导师这边，主要是要可能要强调， 这个其实华严的思想啊，跟这个大众部的一个思想是有关联的啊。我们在华严法门也会谈到啊。那在大众部里面呢，它是谈到这个十方同时有多佛哦。那一般的这一个部派呢，他说这个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只能可以一尊佛。他说两尊佛会，一般一山不容什么二虎哈、哦，所以会有一些这种不协调的情况。那这个大乘菩萨认为，十方有无量无数的世界，可以在这个三千单之外呢，还有其他世界，也有现在的佛存在啊、哦。所以，这边的这个毗卢遮那跟释迦，他跟大众部的这种十方同时有多佛的这个观念是不太一样啊、哦，可能要强调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啊、哦。好，所以毗卢遮那即是释迦佛，并非是他方的佛啊、哦。好。再来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谈到毗卢遮那亦是释迦牟的一个尊称啊，导师说在印度教中毗卢遮那是这个光辉光照的意思啊，所以在汉地这边就翻为遍照啊，音译叫毗卢遮那啊，那意义呢就翻成遍照啊。那《杂含经》里面有谈到破坏诸暗明，光明照虚空，今毗卢遮那清净光明显。所以这边呢，导师谈到这个是日轮的特性，日轮就是太阳，所以毗卢遮那跟太阳又有关系，太阳有关系，所以或译为这个Virochana 又翻成大日啊，所以 Maha 就是大 ，Virochana 是它是翻成日啊，所以毗卢遮那是象征太阳的，也是渊源于太阳神话的一个名称啊，渊源于太阳神话的名称。好，但是导师这个并没有意味着说他就是太阳神，只是说他有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啊、哦。我们看第三，毗卢遮那佛与色究竟天的一个关联啊、哦。好，虽然这一个毗卢遮那有这个太阳神话的一个关系，但是呢，在佛教自身的发展上，导师一开始就说，佛教大圣的这一些特质啊。有很多元素，有些我们可以看到是跟西方神话有关系，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本身的发展啊。好，所以他要谈到自身本身的发展上面啊，是怎么回事？他说在自身的发展上呢，功德究竟圆满所显的毗卢遮那佛，其实他是跟色究竟天相当，色究竟天也是这个色身。圆满的一个形象啊、哦，好，那在经典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啊、哦，比如说在大圣入楞伽经里面谈到，色界究竟天离欲得菩提，就是这个毗卢遮那佛在色究竟天呢离欲得菩提，在色究竟天成佛啊、哦，也就是色究竟天的天人。然后成佛啊，然后呢，华严实地的这个受灌顶成佛的菩萨呢，住在这个第十地的菩萨怎么样？多作摩悉首罗天王，摩悉首罗天就是色究竟天啊。好，实地经里面也说，现报利益受佛位故，后报利益摩悉首罗。自处生故啊，也就是这一个都跟色究竟天有关系。摩悉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啊。好，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注脚四十九，注脚四十九，导师这边有谈到，《华严经》以毗卢遮那佛 Virochana 为主，依十地品说与印度的大自在天同住色究竟天，这大自在天是天神啊，大自在天神同住色究竟天啊，而成佛的啊，那毗卢佛也是毗卢遮那佛的两大胁侍，文殊与普贤菩萨其实是世尊人间天上两大弟子的化合。文殊是舍利佛与梵天的化合，普贤是大目犍连跟帝释的化合。那这个与色究竟天成佛综合起来，表示了佛法与印度天神的沟通。二弟子一佛，二菩萨一佛都跟天有关系哈。这一个毗卢遮那佛跟色究竟天有关系啊，文殊跟梵天，然后帝释跟这个帝释天啊。好，所以整个佛教就跟那个天神就有了一些沟通，慢慢就变成天神化了啊。好，我们看到397。这个摩西首罗呢，导说是大自在的意义啊。那虽然入大圣说，入大圣论里面说是静居自在，非世间自在，也就是所谓的静居自在，就是在色界有几个地方，有几层天呢，是圣人所住的，那叫做静居天啊，那边不是凡夫住的。所以他的自在呢，指的是这个出世间的自在啊，而不是世间凡夫众生的自在啊。好，但是导师说，十地菩萨生于色究竟天上，摩西首罗之处，那就如这个兜率天上别有这个兜率净土。然后就近成佛，也就是这一些都是这一个世间的这个一个天界，但是里面有一个类似兜率天，还有一个兜率净土啊，有别于兜率天的地方啊。然后这个十地菩萨在摩西首罗之处就近成佛，就类似兜率天有兜率净土这样的一个概念啊。然后最后生处呢，也到底与这个摩西首罗天相当啊，这是色相最究竟最圆满的地方，所以在那边成佛得到最圆满的色相啊，最究竟的色相啊。导师在这边有点感叹，他说在这里究竟成佛，人间成佛的意义就消失了啊，也就是从早期佛教都对佛的一个描述呢，都是跟人间是有密切关系，但是到后大圣的后期慢慢的一个演变，佛的这个人间成佛的意义就消失了。好，总结。虽然这个华严三圣仿佛世间的帝释、梵天跟大自在天啊，分别对应普贤、文殊跟毗卢遮那啊。但是呢，又超越帝释、梵天、大自在天啊。一佛二菩萨仍依固有经律中的帝释、梵王而形成，与印度神教的三天、大自在天、毗湿奴天跟梵天的体系不同，虽然有外来神话的影响，但是不就等同于外来的这些印度教的概念啊？那仿佛这印度教的这一些天神，但是其实他们又是超越了他们，所以 有同有不同、哦、有同有不同。那这是大乘佛教发展的一个情况、哦、它吸收了很多这一些外来的元素、哦、所以慢慢慢慢后来人搞不懂就秘密化了、哦、就整个就呵呵特质就变了啦、哦、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所要提示的。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、哦、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看另外前面是三个人一组的啦、哦、三人组是这个毗卢遮那、文殊跟普贤，那第三项呢也是三人组、哦、是阿处佛、阿弥陀佛跟大目如来、哦、那他们也是有这种一佛二菩萨这样的一个组合观念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下星期再来看这个阿处、阿弥陀跟大目这一项。好，我们下课10分钟。